本节目为实验产品，仅供新闻传播专业学术交流之用，敬请留意。
嘿谈
大家好，欢迎收听《嘿谈》，我是卡鲁芬。我觉得应该我们在讲很多东西的时候，或者做很多判断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做判断，是不是？判断它好或者不好，判断它优劣，判断它是或者非。在做很多判断的时候，我们可能做的不是一个准确的判断，我不可以说是正确的判断，起码连准确都是做不清楚的。例如我最近有一次看报纸呢，就在讲的话，很多的教育方式，西方人觉得说好的教育方式呢，现在就是越来越多地被中国的学校去采纳的。很多的西方的那些教师呢，现在开始在中国的学校那里去谋求到一些职位。到底西方的教育方式是不是真的全盘都是很好的呢？这个就要讲回，其实我们很多人会对中国的传统教育方式是有批评的，批评说负担太大，压力太大，令到小朋友很小就要很激烈地竞争，很恶性地去竞争，去扭曲了人性。我相信可能做这种判断的时候，他的判断是应该说这个升学制度是有问题，应该是批评升学制度很剧烈很激烈而扭曲了竞争。至于教学的内容，书本的内容有没有问题呢？我个人认为问题不大的。小小个学多些东西，学多些数理化的基础知识，我觉得基础知识教育上面是很好的，好过说大个了之后什么都不懂，从来听都未听过，个脑好似白嘅咁样样，咁样嘅情况喺西方好多㗎。咁但你话西方嘅教育好在边度呢？我觉得我哋应该要学嘅就係佢哋嘅大学教育。依家世界排名最顶尖嘅大学都系喺西方㗎。不能不反思下，其实我哋嘅大学教育先至系有问题嘅。我点解咁讲呢？因为即系好多人批评呢、这个教育的时候，就好笼统讲咁讲话中国的教育是失败的。我哋好经常会做啲类似咁样嘅判断，就係、是、例如我喺最近我喺荔枝 FM 上面呢，就收到咗有位听众咁样嘅留言，佢就话不喜欢粤语。有位听众是这样留言，说他不喜欢粤语。我就很想从刚才那个话题引申到这里。您为什么不喜欢粤语呢？如果您不喜欢粤语的话，那真的很辛苦，您要浪费时间去来听一个粤语的节目。很多人会说他们喜欢法语，喜欢法国的东西，喜欢法国的文化。为什么会喜欢法语？因为觉得它浪漫。只不过可能很多法国文化当中不浪漫的东西可能您并不知道，例如法国大革命就不是一个很浪漫的东西，但是很多人只知道法国有香颂，有音乐，有那个巴黎的时尚，就觉得法语很好，法语很好，就很喜欢法语。然后有人说我很喜欢英语，为什么呢？可能你喜欢美剧，喜欢那些剧情的东西。
对了，所以我们有时说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一个语言，可能我们是喜欢它的某些东西或者不喜欢某些东西。刚才我收到的那个评论，有听众说在我一个粤语的节目当中说他不喜欢粤语，那么我只能是不是这样说，可能您身边有说粤语的朋友做了一些您不喜欢的事，或者说您在新闻中听到了一些在粤语地区的朋友他们的一些价值观是跟您不适合的，所以您说不喜欢粤语。那么我觉得您不喜欢粤语这就不是一个准确的判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太多不准确的判断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那么说起语言呢，我现在已经用了普通话说，我相信从刚才那个话题引申到现在已经是个很深入的讨论。我们要说语言，朋友说听众朋友说他不喜欢粤语，那么很多广东话的人，说广东话的人啊，特别是在香港，确实以前也出现过说他们会取笑一些说普通话的朋友。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回到我的乡下，我回到顺德也有当地的方言，但是以前小时候不懂事吧，也会去笑一些小孩子说他说的广东话不准。例如说广东话说我们去逛街，我得去行街。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会说我听他们说叫我爱得去行街，就觉得这是很搞笑的东西，有时候还会调侃一下。但是当我真的长大了之后，我发现一个地方的人他们的母语就像某种宗教一样，是应该得到您的尊重。可能我们对一个地方对某种方言的觉得他调侃他好笑，可能是基于可能经济地位的判断，或者说文化差异的判断。但是文化的差异本身是没有优劣之分，虽然说生活条件有优劣之分，但是我觉得在文化上面如果通过这个东西来表达一种调侃或者说看不起的话，这是很不应该的事情。然后当然这是我长大以后才会明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在今天我们的语言有那么多样化的那个情况之下，多种多样，可能在荔枝 FM 上面会有天津话的广播，会有粤语的广播，也会有普通话的或者潮州话的广播都有。那么我觉得语言之间方言之间的尊重是很重要的，它就像尊重别人的信仰一样。信仰的尊重有多重要呢？我举个这样的例子吧，如果您对一个佛教徒说你佛教不好，可能他会忍你。你对一个天主教徒说你天主教不好，可能他就也会不跟你计较。但是如果您跟其他某些宗教的人说你这个宗教啊简直是啊怎么，可能换来的那个结果就是出乎您意料，后果不堪设想的。对，所以我觉得在五湖四海的朋友当中相处，尊重别人的语言，尊重别人的方言，有机会虚心向别人请教别人方言当中精妙的智慧，这是一个很好的沟通方式。学习和回报是一个很长的投资回报周期，可能我们要在很多的社会交往当中才会得到那么一点点的智慧。我最近有一趟这样的经历，我觉得让我觉得这个道理是很深刻的，就是投资回报越长是反映了一个生物它在那个生物链上面的高级性啊，有点复杂，这个话怎么说呢？要说我最近有一次去长隆野生动物世界采访的经历，在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我去了熊猫馆。其实熊猫是一个很懒的东西，它们几乎不是吃东西就是在睡觉。但是动物园它就是一个盈利性的组织吧，它特别是好像这种商业动物园，它不是仅仅是做研究的，它更希望大家去买了门票看熊猫，熊猫可以精灵可爱，于是他们那个饲养员会给熊猫吃很多东西，有游客的时候会 想他们有更好的反应，他们反应好的话会有会用食物来做激励。我忽然间觉得好像动物他们很难有人那样的那个想象力。例如说我熬一个月看如果游客多他们会给我更多的食物，但是游客不多他们可能会减少我的食物。动物是不会这样去思考问题，他们只会说你不给我食物那我下一次就直接不会给好脸色给你看。一个企业当中的最高的管理者或者说社会上最有钱的那些人，他们经常说的是年薪，或者说是更加长的一个独立回报周期，例如投资方面。但是好像我这样的一个打工仔，我们说的经常是月薪，这个月涨了多少钱，下个月减了多少工资。然后可能在一些更简单工作的朋友，从事更简单工作的朋友，可能他们会算的是周薪，每个星期的那个工资。可能再简单一点的话，例如餐厅的兼职，他们可能会算日薪，甚至是每小时能赚多少钱。我做人这几天，然后或者做完这几个小时，您就立即要付我钱。这是就是一个更简单的那个投资回报的过程。我感觉越高级的投资回报时间是越长的。例如说学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尊重他人的生活习惯，多向别人请教，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高级的投资回报的过程。尊重他人的语言就像尊重他人的宗教。这一期的黑谈我们就说到这里吧。